欢迎收听温柔甜聊多人有声剧《亲爱的绵羊先生》，作者三月唐末，由五九四韵韵和好多的小伙伴们一起发糖演播。第91章，摘下星星送给他。私人医生来得很快，看过江时彦的情况以后问了一下过敏源，然后就对症下药了。内服加外用的药开了一大堆，让他这几天按时吃药，注意饮食，尽量清淡一点。临走前他不解的咕哝，明知道自己对芒果过敏还吃。他过来之前还以为江时彦不知道过敏源呢，还想说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，避免再次过敏。赵明君送完医生回来，看到江时彦懒洋洋地靠在沙发背上，像只快要入睡的猫，举起手机对着手里的皇冠拍了张照片。他好奇想问点什么，又想到他嫌他话多，默默地转身去给他倒水。江时彦把照片发给陆明，
你的东西掉了。
他发出去以后，手撑着头静静等待，想起那会儿小女孩落荒而逃的样子，忍不住弯起了唇角，但那边的人不知道在忙什么，迟迟没有回复。江时彦放下手机，先把药吃了，再拿起手机时，对话框里就多了一条信息。
我忘记了。
那我什么时候拿给你？
陆眠此刻坐在书桌前，看着面前堆成小山的生日礼物，发语音道：
我记得你说过接下来一段时间会很忙，我也有点忙，等下次有机会再拿给我吧，你先帮我保管。
你要忙什么？
他之所以很忙，是因为这部戏快杀青了，时间紧任务重，他不是都放假了吗？怎么会忙？陆眠一边在一堆礼物盒里翻江时彦送的礼物，一边跟他解释，
我报了我们家附近的驾校，明天开始就要忙着考驾照了。
江时彦抿嘴笑了笑，小女孩满18周岁，确实可以考驾照了。原谅她脑子一时没转过来，还以为她未成年呢。她说，
好吧，我帮你保管。
陆眠翻了许久都没有找到江时彦那份礼物，不禁想，难道阿姨没有帮他收进来？不应该啊。他站起身环顾四周，眼睛忽然一亮，小姨说把礼物放在他床头柜的抽屉里，阿姨会不会也放在那里？陆眠跑到床边拉开了床头柜的抽屉，江时彦那份礼物果然在里面，大概是他叮嘱阿姨要妥善安放，他就把他和其他礼物区分开了。他蹲在床边打开了小盒子，只见一条细细的项链躺在纯黑的丝绒布上，下面缀着一颗小小的星星。他小心翼翼把它取出来，星星在灯光下一闪一闪，比不过满天繁星的光芒，却足够耀眼夺目。
这是什么意思？摘下星星送给他吗？
陆眠把项链握在手里，藏不住满心的雀跃，嘴角一点一点上扬，对着镜子把它戴在脖子上，那颗星星刚好落在两边锁骨中间。他迫不及待想要跟江时彦说点什么，冲过去拿起手机，点开对话框敲了几个字，想想不对又删除，反复几次都没想好要说的话。陆眠咬了咬唇，忽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，从什么时候开始跟朋友发消息也要斟酌酝酿这么久，他都快搞不懂自己了。女孩叹了口气，把自己摔在柔软的大床上，呆呆地望着天花板，手不知不觉摩挲脖子上的项链。学校不允许女生戴饰品，不管是项链还是手链都不可以，但还是有女生不顾校规偷偷戴项链，因为藏在衣服里不明显，不会轻易被人发现。
陆眠从来都是遵守校规校纪的三好学生，这么多年一直没带过饰品，即使是放假在家，这算是他带的第一条项链。陆眠暗示自己，人家送了礼物，理应跟他说声谢谢，然后告诉他，他很喜欢他的礼物，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。他摸到旁边的手机，拿起来看了眼，还不到10点半，江时应不会睡这么早吧？纠结了一会儿，他点开编辑框旁边的加号，想先给他发个表情包试探一下他在不在。不知是太紧张，还是根本没带脑子，居然点开了视频通话。慌乱之下，陆眠立刻就想关掉，却又说服自己，就算挂掉，江时彦那边也会显示，干脆破罐破摔等着他接通，面对面说声谢谢也好。然而他等了10几秒，视频通话邀请居然被拒绝了。陆眠微微一愣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手机屏幕，再三确认后才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，江时彦真的拒绝了与他视频通话。他鼓了鼓腮帮子，赌气般握住拳头捶了下枕头，什么嘛，之前他给他打视频，他什么时候拒绝过？但是江时彦很快就发了条消息过来，
刚洗完澡没穿衣服，不方便视频。
这句话当然是善意的谎言，事实上他10分钟前就已经洗完澡了，脖子和脸上涂了药膏，红红的疹子敷上一层白色药膏，实在是惨不忍睹。他要是跟他视频通话就露馅了。陆平盯着屏幕上那行字，本来打算不管他说什么他都要生气一小会儿，但是现在他的表情凝住，脑中忽然浮现他光着上身的样子，啊呜一声把脸埋进枕头里。他其实见过江时彦光着上身的样子，不过是在电视剧里。定北王里有个场景是他在水汽缭绕的浴池中沐浴，男人皮肤与他身后的白玉池壁一样白净，起身时能看到腰腹有流畅柔和的线条，墨发打湿了垂至胸前，晶莹的水珠沿着线条缓缓往下滚落。当时屏幕上方就飘过一排令人眼红心跳的弹幕，
哥哥虽然看着瘦，该有的腹肌还是有的，这样的脸配上这样的身材，谁不说一句我可以呢？
我突然发出鸡叫声，邻居报警了
啊！看到这一幕，我跟他的孩子叫什么名字都想好了，被窝已经暖好了，请问哥哥什么时候过来？
导演不厚道，搞什么演无聊啊，我们想看的是这个吗？
耳边响起叮咚一声，终于拉回了陆眠的意识，他忙拿起手机打字，谢谢你送我的生日礼物，
喜欢吗？
陆眠再次摸了摸脖子上的项链，微微一笑，喜欢。
本集结束，请继续收听下一集。